少年英雄夏完淳。嘉定被屠的消息传到了松江华亭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松江。当地很有名望的读书人夏允彝特地写了一篇祭文。夏允彝曾经和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组织过鸡舍，跟南京的副社一样，继承东林党人关心国事的精神，反对阉党余孽。洪光政权灭亡以后，他和陈子龙一道参加了抗清斗争。吴淞总兵吴志奎是他的学生，曾经邀请他到军中做参谋。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，他在父亲和老师陈子龙的指导下，5岁就能够讲述《论语》，9岁就写过一部诗集《代汝集》，是当地有名的神童。清军占领苏州和杭州之后，企图拉拢夏允彝出去做官，被夏允彝严辞拒绝。父亲的反清精神和坚贞气节深深地影响了夏完淳。清军的暴行激怒着江南的人民，夏允彝要继续抗清，组织一兵攻打被清军占领的松江城，并叫人去说服吴志奎发兵来协助。夏完淳跟着义军出征，当时他15岁，结婚才几天就告别了新婚的妻子，上了战场。攻打苏州的战斗起先还顺利，义军打进了城，但是吴志奎的援军却迟迟不到，结果被城里反扑的清军战败。这个时候吴志奎的人马才开到，见到这种情况便率军撤退。夏完淳跟着他的父亲和陈子龙冲出了清军的包围，逃到乡下隐藏起来。清军到处搜捕他们父子，夏允彝看见山河破碎，而自己一个读书人无力回天，悲愤异常，又不愿意落入清军的魔掌，便决定自杀殉国。他给儿子留了一份遗嘱，嘱咐他继承遗志，坚持抗清，永远不要做清朝的官，就投河自尽了。父亲的牺牲使夏完淳无限的悲痛，也更激发了他的抗清斗志。他和老师陈子龙听说太湖一带活跃着一支抗清的义军，是吴日升领导的，就参加了义军，便卖自己全部财产献给义军做军饷，还当了义军的参谋，负责制定作战计划。夏完淳还写了一篇奏章，派人到绍兴去呈给吴王，和绍兴的义军取得联络。吴王听说上书的是个15岁的少年，文章写得这样慷慨而激动人心，非常高兴，就封给他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职。吴日升水军利用太湖的万顷碧波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，但是由于叛徒告密，吴日升最后也失败了。一年后陈子龙打了一次败仗，被清军抓住，也壮烈牺牲。不久夏完淳写给鲁王的一封奏折被清军查获，几天以后清军突然闯进夏宅，把夏完淳抓走，押解到南京。审讯夏完淳的是洪承畴，这个在嵩山战役失败以后投降了清朝的原明朝大官，虽然听说夏完淳是闻名江南的神童，但是其他年幼，以为容易对付，就说：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，哪能领兵造反呢？一定是上了奸人的当，只要你回心转意归顺大清朝，本都一定保你做大官。夏完淳装着不知道上面坐的是什么人，大声回答说：我听说从前有个总督洪亨九，也就是洪承畴的字，是本朝的大忠臣，带兵在嵩山和清寇大战，身先士卒，兵败以后以身殉国。我仰慕这样忠烈的人，我年纪虽小，但是却懂得忠奸，我要像那个亨九先生一样杀臣报国，绝不去投降敌人，做敌人的大官。洪承畴想不到小小的孩子能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就像千万支乱箭刺穿他的心。当着众多的下属，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押解夏完淳的卫兵轻轻地对他说：快不要胡说，堂上坐的正是洪承畴洪大人。夏完淳冷笑道：哼，洪大人早就为大明捐躯，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哪里来的叛徒胆敢冒充先烈的英名，玷污洪先生的忠魂。夏完淳一连声痛快淋漓的斥骂， 把堂上坐着的洪承畴骂得呆如木鸡，一头大汗，回答不出一个字。旁边的清军士兵也都抿着嘴暗笑。好一阵，洪承畴才缓过神来，气急败坏的一拍惊堂木，大叫道：“快拉下去，拉下去！”夏凡淳英勇就义了。那是在公元1647年的农历九月，他才17岁，但是少年英雄痛斥洪承畴的故事永远流传在百姓的心中。夏凡淳和他父亲夏允彝的遗体被合葬在松江城的西边，至今为人们所瞻仰凭吊。